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1月2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美国优先同全球化出现交锋。而抗议者就涌到瑞士多个城市，反对川普总统出席论坛年会。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总统话，追梦者最后将会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访问亚洲，巩固同当地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瑞士山区度假区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个是自从2000年克林顿总统出席这个论坛以来，首位美国在任总统参加这个论坛。分析人士说，很多代表准备目睹对世界经济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里交锋，预计川普总统将会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题。美国已经对一些进口商品课以高关税，并且要求重新谈判全球贸易协定。欧洲、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敦促继续坚持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会议组织者希望世界经济论坛有助于调和相互对立的愿景。
We strongly believe in dialogue,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S. is here also.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话：，佢哋强烈相信对话。佢并且认为美国总统嚟到呢度，同时亦都开启有关更加公平全球化问题嘅讨论。但系喺川普总统星期五论坛闭幕式仪式上边讲话之前，佢对全球化同埋自由贸易嘅立场已经引起一啲人嘅紧张。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咗政令，对洗衣机同埋太阳能电池板加征关税。他还再次宣称现行的贸易体制对美国不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仪式上讲话的时候，印度总理莫迪发出了与川普总统将要讲的说话截然不同的资讯。莫迪在星期二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正在抬头，他们的意图不单是要回避全球化，而且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中国和日本等的大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同意莫迪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愿意考虑最终给予那些幼年的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美国国籍。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将会循序渐进，从现在到将来的10到12年里面是能够做到。与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共同提出移民改革两党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海姆在推特上赞扬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这个将能够是让大家解决一个艰难的问题。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界计划，保护那些被称为追梦者的年轻非法移民不受递界。川普认为这个问题和限制亲属关系移民和取消多样化签证抽签的计划都将是移民改革的一部分。川普总统还说，他希望能够有250亿美元的资金在美国和墨西哥的3200公里边界线建造一道他不断在各种场合宣扬的边界墙。川普总统在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前作出上述的表态。之前的几个钟头，川普政府是宣布星期一将会向国会议员提出一项两党议员都会支援的折衷建议。此举被视为白宫希望在影响公众情绪的移民问题上发挥促进的作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访问亚洲，在那里打造和巩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实施刚刚更新的国家国防战略。马蒂斯1月24号结束对印尼访问之后抵达越南，为美国与越南这两个昔日敌对国共同缔造一个正面和积极的未来而努力。在飞往河内的途中，马蒂斯对随行的媒体说，他会与越南官员重点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尊重。越南正在努力抗拒中国在南中国海推行的领土和领海主权主张， 两国在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存在着主权争端。马提斯说，越南拥有面向着南中国海很长的海岸线，这个将是美国在该地区建立防务关系的一个基础。在一日之前，马提斯会见了印尼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亦都重点谈到了南中国海的局势。印度与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在1月25号星期四在新德里聚首讨论海上安全，并且探讨加深双边经贸与人员往来的途径。印度总理莫迪先与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一对一的双边会谈，之后与所有10个的东盟成员国举行闭门会议。观察人士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它的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行为，促使了东盟成员国和印度寻求强化彼此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东盟成员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尼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存在争议，因此希望和印度这个地区大国增进安全合作，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度周边国家修建港口，展开军事活动，令到新德里不安，并且驱使印度寻找新的安全合作伙伴。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和莫迪会面后，还将会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大型阅兵仪式。据说这个是有最多外国领导人出席的印度共和国日的庆祝仪式。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三针对缅甸种族清洗提出议案。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指称，共和党籍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由于同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的关系，而不针对罗兴亚人面临的危机采取行动。德军参议员说，虽然很多人和麦康奈尔一样认为昂山素姬曾经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但这个不意味着大家是可以对当今在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和他展现领导力的需要是而视而不见。参议院的决议谴责针对缅甸罗兴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暴力，以及迫使他们流离失所，并且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停止一切的敌意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究竟 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改头换面之下，没有美国是否仍然将会承认。我们亦会报道世界期待川普解释美国第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川普总统到访大沃斯之前，瑞士多个城市抗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抗议人士正在涌入瑞士多个城市，表达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出席在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川普星期四抵达这个瑞士的滑雪胜地，由于星期五在向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发表演说时，他将会发表他的美国优先讯息而受到抨击。在川普抵达瑞士之际，他的经济团队成员概述了增强美国全球竞争力的策略。根据彭博美元指数的消息说，出席今次年会的川普内阁十名成员之一的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支持弱势美元，将美元汇率推低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鲁钦在大沃斯对记者说，显然弱势美元对美国有好处，因为这个对贸易和就业机会有关。在一日之前，川普对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鲁钦说，很多人认为川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全球化的概念之间存在冲突，他对此并不在乎。鲁钦说，这个是有关美国优先的议事日程，但是美国优先代表着在自由贸易议题上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但是很多观察和分析人士认为，这两个概念的矛盾是不可以调和。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佛鲍尔说，对奉行平民主义的川普在成为全球化象征的一个论坛会议上发表演说感到有趣。哈佛鲍尔在书面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很难将美国优先和大沃斯的全球化特质撮合一起，但是川普可能是这样认为，就是认为所有其他国家都优先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美国在最前面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承担一个又一个负担。现在到了美国和所有在大沃斯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让做的时候。 美国纽克文大学总统研究学者桑德曼将川普的访问比作圣经里面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的故事。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说，总统将利用在戴沃斯的演说对世界说美国对自由贸易开放态度。他说，我们希望世界在美国投资，并且为勤劳工作的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科恩又说，川普将会向世界领袖表示，确保我们互相尊重，我们都遵守法律，都有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科恩就解释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人为逼女的世界，我们都将会不断增长，我们都将会互相帮助增长。川普总统是这样认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家亚伦认为，川普不是那么可能会令到很多聚集在戴沃斯的全球化信众改变信仰。川普总统在戴沃斯的日程包括在论坛会议期间会见部分世界的政治领袖，当中包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川普总统较早前取消了对英国的访问，并没有为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揭幕。川普可能在那里遇到激烈的抗议，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说，川普总统将会见特雷莎梅首相的会面放在优先位置。麦克马斯特将军说，美英两国有特殊关系，他又说会面将会讨论一些重要的全球议题，例如叙利亚冲突、伊朗破坏稳定的行为、修正伊朗核协议的缺陷的途径，以及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等等。麦克马斯特说，川普还将会会见后任非盟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再次确认美非关系，并且讨论包括贸易和安全在内的共同优先议题。今次会面的几个星期之前，川普据报在一次有关移民的对话当中使用粗言秽语形容非洲国家。川普将会是自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00年出席戴沃斯论坛以来，首名参加这个论坛的美国总统。其他首次出席论坛会议的世界领袖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亦将会出席会议，但他的顾问说他不会和川普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白宫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抵达瑞士的戴沃斯，参加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向聚集在戴沃斯的世界精英解释他的美国第一战略。前期抵达戴沃斯的川普政府官员在星期三较早前就说，美国第一并非美国唯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戴沃斯的世界，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学界的精英真是希望看到川普能够传达同样的理念。虽然有美国第一的战略，但是美国仍然是会担负对世界的关键责任。先行抵达戴沃斯参加美国财长鲁钦星期三在戴沃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试图改变外界对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的战略的印象。他说，这个是关于美国第一的议程，但是美国第一意味着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起努力。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星期二在白宫简报会上面的表述更加是简单。他说，美国第一并不是美国唯一。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亦都是戴沃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在星期三的发布会上面说，美国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中国才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说，和中国相比，美国的任何一项保护措施都会相形见绌。罗斯还表示，美国并非要放弃对世界的领导权，留出空白让中国填补。他说，只是川普总统的强而有力的领导风格令到有些人不喜欢。罗斯表示，美国并未有打算抛开领导权，但是领导权并不同于好欺负或者是当弱者。美国希望担负领导，让世界贸易体系对所有参与者更公平以及更公正。虽然川普预计在当地的时间25号抵达戴沃斯，不过他已经在戴沃斯人人热议的话题人物，主要原因是川普总统一直宣扬的美国第一或者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和戴沃斯一向拥抱住的全球化的立场是格格不入。在戴沃斯星期三举行有关美国第一的战略对全球影响的研讨会上面，全球政治、经济与学界的精英都是希望川普能够向世界传达他们的战略并不是美国唯一。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川普的美国第一战略的时候，人在达沃斯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尔表示，川普的美国第一战略在美国赢得了那些被全球化遗忘的选民的支持，唤醒了一些美国人的动物精神，但是这样的支持亦都会带来麻烦。他还认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削弱了美国。在被问到他最希望总统在星期五的谈话当中听到些什么的时候，科克尔表示他是希望听到一个积极的声明，美国在全球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并且解释美国第一并不是美国唯一。他在照顾到美国利益的同时，同时意识到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科克尔和川普曾经因美国国内的白人至上问题以及是税改陷入口水战。科克尔指称白宫已经沦为了托儿所，而川普则是讽刺科克尔无能，连报狗人都不如。来自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卡普兰在研讨会上解释了川普总统的战略为何会在美国国内获得支持。卡普兰表示，美国总是有 30% 的人口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怀疑美国的对外援助，怀疑盟友关系，支持麦卡锡主义等等。现时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有一个代表可以讲出他们的经历以及是想法。而另外，除了东西海岸、大学城以及是各个州府的地方，美国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如意，这些人都构成了川普的基本盘。而且川普总统是好好地利用了数码视频时代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但是他亦都表示美国根本上是一个自由的海上国家，海军是美国最强大的战略工具，自由贸易和民主是美国最能够发挥美国力量的所在。他表示在上台的初期，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强调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怀疑，这些都会影响美国的威慑力。他最后还表示，美国第一应该体现美国的价值观第一，而没有美国盟友的支持，很难实现美国的价值观。美国需要加强有着共同价值的国家盟友关系，他希望总统能够在讲话当中体现到这一点。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终身助理教授金克宇表示，他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表示，虽然美国有美国第一的战略，但是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依然会担负自己的关键责任，而且国际合作的空间依然很大。金克宇据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任行长金立群的女儿，他在研讨会上提供了如何看待美国第一的中国视角。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做好准备填补美国留下来的空白的时候，金克宇表示，中国没有期待这样的空白，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的空白来得这么早，但是中国并未有幻想，认为中国可以完全取代美国在很多领域扮演的角色。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很大但是也很穷。不过他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实是希望能够在某些领域担负领导责任，但是即使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都遇到了很多的政治挑战。金克宇质疑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的战略是否真的是将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川普政府的保护性措施在保护某些行业的同时，也都会造成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流失。黎巴嫩副总理桑格哈斯巴尼表示，川普的美国第一战略在中东令到一些人感到轻松，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不会总是有负建设性，但是另外一些人就感到担忧，认为美国在中东有未尽的事务，如果美国离开中东，这个也都意味着更多的麻烦以及是混乱。哈斯巴尼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从国际事务当中脱身，细小的国家都不会，更不要说好像是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性大国。现时的问题就是川普政府并未有明确的中东战略，他说他们是看到美国在中东进行有选择的干预，但是对于美国究竟是要往哪一道走仍然是不清楚。他建议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明确美国的中东战略，并且能够支持中东地区好像黎巴嫩这样的民主和平国家。他认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使到中东更多的人是反对美国。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表示，美国第一，美国人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国家来讲并非是新鲜事。美国每一届的总统都会这样表示，美洲国家有因此而获利的时候，也都有因此而痛苦的时候。 就川普政府来讲，虽然川普强调美国第一，但是川普政府对美洲国家组织依然支持，支持他们的人权以及是民主事业，而且川普政府对美洲地区独裁政权、委内瑞拉以及是古巴的态度比前一届政府是强硬。他还说，他是希望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能够表示美国致力于委内瑞拉的民主，因为这个是美国对美洲国家的最大支持。阿尔马加罗说，目前川普政府的政策对美洲国家影响最大的是移民政策，有些时候贸易亦都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环太平洋地区十一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之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亦即是 TPP 协定贸易谈判上取得了进展。在日本主导之下，十一个国家的代表23号在东京召开会议，扫除了签署贸易的主要障碍。日本经济财政兼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在会后说，十一个参与国可望在3月8号在智利签署协议，预计只要有6个以上国家完成国内的批准程序，新版 TPP 最早在2019年就可以生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个国家的代表同意，将原来由美国主导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改名为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CPTPP。 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立即宣布退出 TPP。新版 TPP 冻结了美国此前要求纳入的20多项规定，其中包括对制药产品专利所有者的保护和版权法律的延伸执行。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尼卡·德波尔认为，新版 TPP 总体和原版相差不大。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被冻结的条款本来就是在美国强烈要求下加入去的。既然现在美国不在 TPP 协议里面，很多国家本来就不喜欢这些规定，当然就不想将他们留在这个协议里面。新版 TPP 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加拿大对电影等文化产业的保护要求。各国最终同意在约束力较弱的补充文件中满足了这个要求，但不写入协定的正文。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不是新版 TPP 的成员。美国总统川普主张美国优先，拒绝加入他所认为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体系，主张与伙伴国家逐个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商。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杰弗里·斯柯特23号撰文说，在原本的 TPP 安排下，美国的净收入本可以增加13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0.5 的百分点。他说，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新协议下，美国不但放弃了这些的受益，而且会损失20亿美元的收入，因为美国公司将在 TPP 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斯柯特说，讽刺的是，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新版 TPP 的成员国仍然将致力于遵守美国参与拟定的原版 TPP 中的贸易规则。斯柯特说，从这个意义来讲，这11个国家今日重申了他们对自由和开放市场的承诺，这个与他们的两大邻国中国和美国的倡导和执行的干涉主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目前美国正在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协商，并有意签订美日自由贸易协定，并已启动美韩自贸协定谈判。但日本安倍政府将新版 TPP 作为优先考量，美日自贸协定没有进展。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科特勒认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前途未卜、美韩自贸协定未果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对与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普遍持观望态度。当其他国家正在商讨放宽市场开放的同时，美国被排除在外，对美国企业造成了不利影响。科特勒说，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取得成功， 或者能够吸引其他的国家与美国回到谈判桌，使美国出口商和工人与他们的国际竞争者处于平等地位。但如果这些谈判失败，其他国家会继续绕开美国，给美国造成更多的损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德波尔说，美国本来希望加入 TPP 的原因就是要打开日本市场，特别是日本的农业市场，但是现在做不到，至少是不能够获得优惠地位。德波尔还认为，因为 TPP 出现转机， TPP 成员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在与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筹码。德波尔说，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使加拿大和墨西哥有了更多的筹码，使他们在美国面前可以做出可信的威胁，因为他们现在在加入一个更大的多边地区贸易协议。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两个国家仍然在经济上十分依赖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外交部话，佢哋无法理解同接受美国两个政府官方网站将原有嘅中华民国国旗移除，并且已经就呢件事向美国方面表达台湾嘅严重关注。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官网、领事事务局以及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上边，原本响国家与地区嘅栏目下，台湾网页上面都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但是最近这两个网页原有的国旗图案已经是消失不见。造访美国国务院领务局官网只是看到原来的在台湾字样旁边的旗帜图案位置只有一个四方形的空白框，网页显示最后一次更新的日期是去年12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的台湾网页被列在中国、蒙古与台湾的栏目之下，这个的栏目下又细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蒙古、台湾五个细目。除了台湾只有文字描述而没有代表图样之外，其他四个细目都有国旗或者是代表旗帜的图案。不过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上面，点击国家与地区栏目之后出现的互动式世界地图上面，点击台湾地图的位置出现2013年美台贸易统计数据，这个细小的框框里面仍然看得到中华民国国旗。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外交部自去年9月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台湾的页面不见中华民国国旗之后，已经就这次的事件与美国政府沟通，过程当中美方多次强调美台关系坚实友好，并且保证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不过台湾方面认为此类事件将会影响台湾民众对当前台美关系现况的认知，对美国的政府的做法不单止无法理解以及接受，亦都感到失望。李宪章还说，外交部已经向美方表达了台湾的严正关切，近年来中国利用它的锐实力在国际组织里面是限缩台湾国际空间，并且援应属于自由开放的互联网领域打压台湾，完全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发言人格雷斯崔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保证遵守以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针对美国官网移除中华民国国旗一事，台湾驻美代表处一位资深官员说，已经透过多元管道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并且要求迅速改善。这位官员还表示，台美关系维持强劲稳健进展，双方的定期与不定期諮商各种管道畅通无阻。台湾最近加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以及是美台全球合作训练架构，都是双方提升合作层次扩大互惠领域的具体成果。而美国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申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亦都是一个明证。这名资深官员亦都举出实例，显示美台沟通管道畅通，对台湾关切的问题，美方亦都会作出迅速的回应。例如 最近北京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 M503 北上航路，影响到飞航安全以及系区域形势，美方即时表态，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亦都持续给予协助。针对美国政府网站移除中华民国国旗，以及系一啲跨国企业因应中国施压修改网页等等，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亦都响第一时间向美方表达咗立场，美方亦都迅速咁回应，彼此系沟通无碍。不过呢名官员仲话，美台之间基于长期默契以及系若干议题嘅机敏性质，对于諮商嘅过程以及系内容、交涉嘅对象以及层级，都不便公开透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网上售卖的毒品大量涌入美国。中国的华裔风电在美国被判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美国德州一名男子因为密谋向中俄两国出售抗辐射加固即体电路而被判刑。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利用互联网向美国兜售非法毒品的交易呈爆炸性增长，在过去两年里面将近$80亿的芬太尼药片是非法卖了给美国的网购客户。参议院这份耗时一年长达104页的调查发现，中国有成千上万制造假药和非法药物的小的药厂，其中一些药厂利用国际邮政系统的漏洞，以小的包装和先通过其他国家转寄的方式，每年向美国运送上千磅致命的鸦片类药物。调查人员说，美国人在网上购买毒品非常容易，但邮局和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追踪毒品的难度是很大。随着电子商务急剧增长，2017年有多达3亿多包裹是寄到美国，而美国的邮政系统收到有关这些包裹的电子资讯不足1/3。这份报告呼吁中国更加准确地收集寄到美国的这些毒品包裹资讯，包括寄件人资讯和所邮寄物品的描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不掌握有关具体情况，但是说两国在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方面有他所讲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发起这个调查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和德拉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卡柏预计将会在星期四举行的听证会上要求美国邮政部门制定详细计划，以打击来自中国的鸦片类药物流入。此外，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要求外国邮局必须提供电子资讯。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中国一家风电公司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这家中国公司的行动几乎彻底毁灭一家的美国公司。中国的华裔风电公司在美国有业务。美国政府的律师布雷德尔说，盗窃想法和创新不是商业的纷争，是犯罪，应该作为犯罪起诉。美国政府对华裔风电起诉说，华裔风电和威斯康星州的美国超导公司签订了一项$80亿的合同，从美国超导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但是华裔风电2011年伙同两个公司经理和一名美国超导公司的前雇员在奥地利使用电脑窃取了美国超导公司的风力涡轮技术和其他的商业机密，并且在华裔风电的风力涡轮机上使用。华裔风电没有支付合同规定的$80亿。联邦检察官说，华裔风电的犯罪行为为美国超导公司造成惨重的损失，投资者抛售了$10亿的美国超导公司的股票，大约700名工人失业，占美国超导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1/2以上。法院将在6月宣布对华裔风电公司的处罚。美国司法部在1月24日星期三发布声明说，现年62岁、名叫做彼得·祖卡雷利、居住在德州普拉洛的男子，星期三因为密谋向中国和俄罗斯非法走私出口可用于两国航太专案的抗辐射加固即体电路晶片，被判处46个月的有期徒刑。他同时被判3年假释，另加$50,000罚款。在祖卡雷利被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宣判之前，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 家安全事务的代理副部长伯恩特和美国德州东区联邦检察官杰克逊作出了这个宣布。根据认罪的协定，2015年6月到2016年3月期间，祖卡雷利和他的同谋同意非法向中国和俄罗斯输出抗辐射加固即体电脑晶片。这类的即体电脑晶片可以用于军事和航太领域，比如引导弹道导弹，因此美国此类产品的出口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出口。前美国奥运体操队的队医拉里·纳萨尔在针对性虐待女体操队员的指控认罪之后，被判是最长达到175年的监禁。被他性侵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当中有些只有10岁。他之前因为是儿童色情罪已经被判处60年的监禁。大约160名纳萨尔的受害者在密西根州兰辛一家巡回法院1月16号开始的量刑听证会上是作出了情绪激动的陈述。蒙拜尔斯、盖比杜格拉斯和麦海拉马流尼三位美国奥运金牌得主和其他运动员最近几个月都说，他们在治疗期间是受到了纳萨尔的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中两国之间的公司一场历时12年的诉讼。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何谓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7年1月17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大沃斯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在演说当中说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五几年前还是被批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态度可以为急速转变的，令到西方国家人有一种世界颠倒的感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接近岁末，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上演讲，再度扮演全球化守护者，和强调美国利益的川普总统对比鲜明。此时习近平刚刚巩固了权力，成为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他一改过往中共领导人拘谨的形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在一些全球议题上更愿意担起领导角色。进入2018年，他习近平大沃斯演讲几乎整一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在香港的亚洲金融论坛上提醒中国，要成为有效可信的全球化领袖，还需要有意愿认识和应对自身的问题。利普顿说，这样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并降低对产业政策的扭曲、产能过剩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利普顿称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需要加快稳定金融部门，持续努力确保金融不稳定不会危及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他说，中国面临一个加速经济改革，确保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机会之窗。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取得好过预期的增长，但决策层有意降低对未来增长的预期，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债务。西方评级机构因此降低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富到经济学家、媒体，各方都在提醒中国债务已经累积到危险的程度，需要严肃对待。习近平和川普总统数次会面都相当投缘，首脑外交的正面作用在于缓和了双方紧绷的贸易关系，但这个并没有使川普政府放弃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采取行动。接近岁末，在习近平成功巩固权力，中国决策者准备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时，美国贸易官员连番批评中国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侵犯和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并正式表示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在美国看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插手过重， 造成市场扭曲，令外国公司难以与受到补贴的中国公司竞争。但是即使债务和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威胁都指向国有企业，习近平却令人不解地强调要做优、做大、做强国企。中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新时代。但是中国经济跨进新时代，公众却对何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分歧，争论中自然不同的诠释无助于习近平政府向外界传递明确的政策走向。在近日由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举办一个以新时代中国经济为题的研讨会，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鸿说，中共十九大后新时代成为了当红热词。他近两个月在论坛和讨论活动中表示，各方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大致有两种理解。梁鸿说他听到对新时代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一方认为更基于市场，更多的改革，进一步的开放，另一方认为他意味着更多的国家控制，以及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走向。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向世人展示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当时有很多观察人士判断国有企业将成为改革的目标。在那个之前，中国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前总理朱镕基任内关闭了大量亏损国企。朱镕基的做法虽然引发了阵痛，但被认为是成功的。但另一些观察人士则认为中共继续向国企开刀可能性不大。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副院长包道格曾经在2013年11月的一份政策报告中列出了几个令国企改革难以推动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国企是赚钱的，对体系的财政健康贡献程度虽然少，但却十分重要。另一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包道格认为，这方面既要顾及党内保守派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至少拥有一些生产工具，同时面对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即太子党大多从这些国企中获利，几乎无法从正面对国企背后的强大既得利益者下手。五年之后，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中国国企得到了当局更为明确的支持。习近平提出要做大、做优、做强国企，使很多人不解。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研讨会上，该智库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以详实的数据展示了生产率低下的国企得到国家更多支持。拉迪说，有证据显示国家的作用得到显著扩大，国有企业得到的投资和其他资源在增长，资源使用效率则在下降，而这个在金融领域造成了很多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拉迪说，金融领域的风险在增加，造成这些风险的并非私营部门，而是表现不良却有国有银行大量借款的低效企业。他指出，中国应该回到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做法，银行房贷更大程度上是由商业推动的。拉迪对中国改革国企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说当局推出的项目之中并不包括企业表现，混合所有制和兼并，所有这些在过去十几年都在减少，以资产衡量的生产效率也在下降。拉迪提出几点改革意见，认为应该为引入私营公司清除障碍，兼并行为应该更多由市场推动，而不是现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兼并。还有的就是使大量表现不良的企业破产。拉迪认为中国应该回归朱镕基时期的改革举措，好像九十年代末这样，使一些企业私有化，并强制关闭一些企业。他说，过去五年国有企业有很大增长，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早已消耗殆尽。所以拉迪说，他认为需要对国企进行新一轮改革。参加讨论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秦晓是中共体内的国企老总，曾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 以及国务院下属的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之父秦力生曾在延安和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同为陕北干部。他因家世背景算是太子党，但他曾经讲过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者，在太子党之中与胡德平等人接近，认同普世价值，致力于推动改革。谈及新时代，他说习近平时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此前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遗留的相互冲突的政治遗产作出价值和政策方面的重新调整。在秦晓看来，新时代中国经济是处于新的政治时期的中国经济，重点要看新的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他说关于跨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处于一个新的周期起点的激烈辩论。支持方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已经从七年持续疲弱中反弹，并已稳定在目前水平。但秦晓个人更倾向另一方的看法，即现在得出这样的美好结论为时尚早。持这样看法的人认为，支持方依据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例如 GDP 增速、PPI 和出口数据等，都是短期经济指标。他们认为应该以其他根本和长期指标做出判断，包括产能过剩的市场清理、国企和公共部门去杠杆，以及用新的市场增长动力取代财政投入。秦晓说这些重要的信号都没有显现出来，不过他称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稳定还是乐观的。他说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注入因素，尤其是依赖财政投入，而不是改进整个部门的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公共债务高企以及公共物资分配不足和不公。秦晓说这些问题在中共十八大时受到很大重视，亦取得了一些改进，但仍需长期和持续的努力。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谈及改革和增长时说，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改革的道路上行进，他认为有活力经济增长潜力仍旧未变。林毅夫强调了全球治理的变化趋势，称中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比例逐渐加大，到2025年时，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比例可达到 25%， 按购买力评价计可占三成。林毅夫说他认为中国届时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将会有更大话语权。林毅夫说他认为中国如果有更大话语权，对于世界是一件好事。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公司之间长历时12年的诉讼最近经过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不超过100宗，加上两国政府都介入当中，这宗案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而喻了。法庭在这宗案件当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就是美国法庭对中国公司牵涉到美国法律的行为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美的报道。
2018年1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联邦下级法院提起的一宗上诉。2005年包括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购买商起诉了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为首的维生素 C 制造商和出口商。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美国公司起诉的理由就是这些中国公司涉嫌共谋操纵对美国出口的维生素 C 的价格，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借以曼法的反垄断协议。但是中国公司反驳说，他们必须遵照中国法律的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协调。2013年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过程之中收到中国政府支持本国公司的法律陈述书，法庭判决说中国公司构成垄断，要求他赔偿美国公司1.47亿美元的赔偿。但是位于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16年推翻了这个判决，川普政府批评这个判决对中方的法律陈述过于恭敬。 博伊斯·迪勒同弗莱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迈克尔·朱利安·戈特里布是代表动物科学产品等美国购买商提起诉讼的首席律师。他指出，外国公司向美国出口他们的产品必须接受美国法律的规范，就连被起诉方对此亦都没有提出异议。正如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要遵守中国法律一样，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运作亦都同样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What the U.S. antitrust laws are set up to do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戈特里布说，美国反垄断法旨在确保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自由公平的竞争。自由公平的竞争就是说，企业在市场上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时候，美国法律体系要求他们相互竞争，以最好的价格提供最好的产品。所以他们提出的法律依据就是企业之间联手操纵价格，根据中国法律或者是合法的，但是当他们向美国出口他的产品的时候，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这些公司如果要操纵价格，他们要么就要停止向美国销售他们的产品，要么就要是向美国出口的时候寻找其他做生意的方法。但是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乔立森·雅各布森指出，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中国，而中国法律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所以虽然美国法律适用于这个案件，但是美国法律规定外国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调控不算违法。
And Comedy says that we will not apply our laws.
雅各布森说，根据国际礼让原则，他们在考虑某些因素之后可以决定不运用本国法律，以后将诉讼驳回。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法和美国法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很明显的冲突是存在的，中国法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而美国法并不允许。另外一些考虑因素就是这个行为发生在哪个地方，涉及这案的主权国家各自的利益是什么。所以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在国礼让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放弃行使管辖权。换句话来讲，就是说美国法庭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重，应该判决说既然双方法律存在着冲突，他们决定驳回这个案件。法律专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之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其实并不涉及反垄断法以及操纵商品价格本身，他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法律问题，亦即是美国法庭对于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应当给予多大程度上的尊重。华盛顿市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斯科特·安德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判决各不相同。
Some of them are extremely deferential to foreign governments.
安德森说，当外国政府介入某一个问题，并且提交法律陈述书解释本国的法律的时候，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给予了很大的尊重，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留有很大的余地，几乎所有法庭都对外国政府的介入和法律观点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由于并没有足够的指导，他们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各不相等，因此缺乏一致性。联邦最高法院如果能够就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将会有助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判决上更具一致性。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反垄断法律师理查德·雅格纳指出，过去五到十年，随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美国法庭上和中国法、中国公司或者和中国市场活动有关的诉讼频频增多，但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这宗诉讼事实上和中国以及他们的公司并没有特别的关系。
Every case that is a high profile case at some level does impact trade relations.
雅格纳说，任何一宗广受关注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都将会影响贸易关系，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个案件不单止涉及美中关系，他更多表明罗伯茨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采取的观点就是面对全球化经济，国际诉讼对联邦法庭非常之重要。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听审的案件并不超过100宗，法庭同意受理这个案件足以表明这个案件的重要性。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如何判决， 具体讲的就是他是将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仅仅看作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抑或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定论，这些将会对美国法庭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诉讼具有指导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每星期一 ，Michael 同李华再约埋一齐去户外市场咧，就去购物。咁佢哋就好自然咁系倾起咗前一晚各自做咗啲乜嘢事情。咁李华咧就问 Michael， 琴晚做咗啲乜嘢咧？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wedge out 同埋 in my face。
Last night I wedged out in front of the TV。
你讲咩话？你说你在电视机前面 wedged out， 是不是说你在电视机前面吃生菜啊？
No, no.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vegetables. Veg. V-E-G. Out. O-U-T. Pretty much means to sit around and just do nothing.
哦，原来是这样。To veg out 意思就是无所事事，只是坐在那里。那为什么你不出去走下？
Well, I was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some friends, but I was too tired after being at work all day. That's why I vegged out all night, watching TV and reading.
咁样 veg out 同英语里边另外一个形容成日坐喺电视机前边嘅人系个 couch potato 系咪一样呢？
Yes, it is similar to being a couch potato. However, if you veg out.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you're watching TV or eating like a couch potato does.
咁如果我去咗公园，净系坐喺度乜都唔做，可唔可以话我喺公园里边 veg out？
Well, no. If you veg out, you usually do it at home. You may b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 watching TV, or just sitting there. Basically, you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哦，所以话如果你 veg out， 通常就系留喺屋企。咁如果你做咗成日好攰，翻到屋企梗系会翘起对脚，乜都唔做，乜都唔谂啦。
Yes, that's true. People often veg out after a long day at work or school. Sometimes they veg out when they should be working or studying, but they don't feel like it.
咁听起嚟好似系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但系佢就偷懒，咁就系 veg out。Michael， 我行路行到好攰啊，休息一阵好唔好啊？我真系唔敢谂你星期六仲要翻工啊！
Usually, I only have to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my boss has been in my face about getting this project done. I needed to get it done by Monday, so I decided to go in over the weekend.
我明白，你是说你的老板一直在逼着你做完的事，但是你是怎么说？ In my f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say that my boss was in my face...means that he has been giving me a lot of pressure about finishing the project. Just imagine someone who is standing close to your face, demanding that you finish something.
看起来你的老板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吧。
Actually, he's not that bad. He's just very demanding when it comes to finishing work on time. He has an in-my-face attitude.
这么说，你还可以用 in your face 来到形容一个人的态度。
Yes, that does mean they have a very aggressive, direct personality. Someone like that usually does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ideas.
咁样形容一个人，听起嚟唔系几尊敬噃。
You're right. It's not a very nice thing to say about someone. You probably shouldn't tell someone directly that you think they have been in your face about something.
讲到 in my face.今晚的太阳晒住我块面，真系晒死我了。我哋去嗰边揾个阴凉嘅地方休息下得唔得啊
？Okay, how about getting some ice cream? There's an ice cream store right over there.
好主意，咁就行快啲啦。
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齐去买嘢，咁李华就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 veg out 同埋 in my face。veg out 就系话乜嘢事都唔做，完全非常轻松。咁而 in my face 就系一种咄咄逼人嘅态度或者系个性。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